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日的早晨给我们如此丰富的供应，借着李坤弟兄的口，也求神你来继续的恩待主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主日学虽然短短的时间，孩子在这里也求神你自己的圣灵继续的做那引导带领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能够饱饱的得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更是从主你自己的话语中知道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我们当如何的行，也能够摸着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愿意来顺服主你自己。孩子在这里谢谢你的恩典，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开始讲第18章的第17到第20，当然这一个的部分，索多玛跟俄摩拉的部分，大家基本上很熟这两个名字，是圣经里面，我跟这个相关的故事，我等一下稍微分享一点点，我最小很小很小的小的时候就有接触跟这个有点相关的一个故事在那里面。好，现在开始。在我们开始之前讲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其实在圣经里面最早提到的是在创世纪第十章的那个地方，就是说当挪亚出了方舟了以后，在讲他三个小孩子闪、含、雅弗，就是含的部分他的儿子，就是说后面有个儿子叫迦南，在迦南的那个地方，这个迦南是个名字嘛，是他儿子的名字，但是到那个地方了以后，后来他就底下有各种生出各样各这种名字，大家现在能够记得住，好，我反正是记不住很多的名字，很多的名字 记不住，但是他讲那个迦南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他就开始就跳成讲一些地方的一些名字，就跳成讲一些地方的名字，所以说索多玛、俄摩拉其实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跟后面的亚玛、西饼啊，还有索尔，其实也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地方的部分，其实就是说迦南的后代居住的这些城市的一些名字在那里。索多玛、俄摩拉是在那个地方呀。这个的部分这个家谱的部分主要是以亚当到亚伯拉罕的家谱，我们的海宁弟兄其实整理出来过去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课的时候一直都有在用这个家谱，所以说在这里就是说特别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这些都是迦南的后代，这些后代住在那个其中有后代一部分人住在那一个地方，到底是哪一些人我这里没有讲，因为他说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就在那个地方分散了，到底这些索多玛跟俄摩拉里面到底是哪一个，准确的是哪一个人，圣经上我目前是没有找到，假设其他弟兄姐妹有知道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迦南的后代就是了。 我们在这个部分，另外在今天开始讲之前再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那个地名的事情，另外一个再分享一下地理的一些具体的位置，因为今天讲的十八章十九跟二十会涉及到几个地方的一些名字，几个地方，第一个的部分就是那个希伯伦或者叫基利亚巴，我们在后面的那个创世纪的35节会讲到这个曼利，其实这个跟我们上个星期在讲那个十八章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发生的 事情 就是在那个曼利的橡树底下讲的，其实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在居住在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亚伯拉罕居住在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所以说地名大家稍微有点印象。另外一个的部分就是南边的这个叫做索尔或叫比拉，另外一个索多玛、俄摩拉极有可能是在南边这个地方，当然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指出来是在哪个地方，大家是根据这样去推测。 一些圣经的研究的学者有时候利用不是用一些圣经的其他的一些经文，有时候有可能说有可能是在这个北边这个地方，当然这一些都是一些推测的一些部分，但是不影响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主题。但是大家稍微有印象，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于觉得是属于在南边这个地方，大家稍微地理上有一个观念。另外一个的部分就是讲到后面第二十章的时候，讲到那个亚伯拉罕往 南地那边挪移，最后说他停留在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所以说今天涉及到经文大概的地理位置大概是这几个地方，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印象就好。好，再下来讲时间，我们有人物地理还有时间大概发生在哪一个时间，这个表格很看起来很复杂很复杂，但大家稍微记得住。今天其实李坤弟兄也有在提亚伯兰大概在100岁的时候生以撒嘛，生以撒。所以说这个故事在发生的时候，就是天使跟上帝三个有到了他们到了亚伯兰那里，跟他讲说他明年会生小孩，撒拉会 生小孩出来，是应许的这个以撒。所以说这个事情大概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大概亚伯兰99岁左右，99岁大约99岁左右的一个时间呀、yeah. OK 好，这一个是我们上一次那个海宁弟兄已经有讲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上帝跟亚伯兰立约，立约了以后有给他应许，应许了以后到这个18章的时候，他其实在跟他在应许的执行的这个部分给他一个再一次的确认，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说第二年的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小孩，必须是从撒拉自己出来的这个小孩。在这个的部分就是耶和华跟向亚伯兰再次显现，当然这次显现的时候带了两个天使，有 三个。前面这个工作的部分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在那个结尾的地方这个三个人就起行向索多玛观看，开始要走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这里有提，就是上一次讲的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对三个陌生人到了他家，他前面当然不知道，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对这三个人是非常非常热情的在接待他们，不仅仅是准备面食，准备一大堆，当然那一个有很详细的说这个面食大概多少，25公斤，非常多的面食，还 给他们取奶油奶呀、还甚至杀了牛犊，非常热情的款待了这三个人。接下去这三个人后来相当于等他们这三个人跟他遇事的时候我相信就是亚伯兰在那个点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是上帝跟他显现，因为上帝对他应许的部分。在后面的时候亚伯兰他们三个人要走的时候，亚伯拉罕继续的与他们同行，送他一程。所以说这个是上一次的结尾，我们就继续来往下。这些问题上一次大家都讨论多，这个不是他，我只是用他上一次的 PPT 哈。好 OK 好好，我们现在先开始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18章的第17到33。我们因为今天的经文不是很长，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吧。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必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 果然竟像那打到我耳中的声音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门城里竟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如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若有40个又怎么样？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竟有30个人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竟有30个人，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假若在那里有20个人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竟有10个人呢？他说：为这10个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就走，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在这里开始的时候，他讲耶和华在讲说我要做的事，耶和华要做什么事情，在这里讲的，他前面其实在18章的前面已经做了一件事情了，是吧？他来跟亚伯拉罕跟撒拉讲，给他应许的具体的时间，就是说他后面要得一个小孩，要从撒拉出来的小孩，他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这3个人过来做了。下去他在这里走了以后，在路上他们在同行的时候，耶和华又说我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当然每个人现在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当然讲今天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是一个要对索多玛俄摩拉要审判要毁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这里他在讲说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为什么不瞒着亚伯拉罕？每个人可以分享一下、yeah. 我先把这个题目看。呀、yeah, 这个很好。悔改的机会，所以说给
今天我们信主神已经给了我们2000年了，如果还有那么多人的人还在那里拒绝耶稣基督，所以真的是神给了我们够长的机会，神的怜悯。
很好，是因为对，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对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民的怜悯，所以说 给最后一些先告诉亚伯拉罕。哎，那我们后面讲罗德在那个城市里，为什么不跟罗德讲？叫罗德赶快去讲这件事情。啊。OK， 挺好。就恩待谁？所以说他不瞒亚伯拉罕，因为警醒了亚伯拉罕，就是告诉亚伯拉罕呀。其实大家几个分享，其实基本上 cover 一些。我并不是说给标准答案，只是说这个部分并不是说直接的，就是说圣经上直接的回答。我们这是从圣经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经文，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说端倪吧，就是说上帝怎么来跟人交通的部分。在诗篇里面有讲，就是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给他。当然约这个是一些内容的一些部分会指示给他。好，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即使跑到新约的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在跟这些门徒在讲话的时候，也在讲这样的事情。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最后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再称为仆人，是他的朋友。当然朋友之间的话会推心置腹，他就会把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心意会来告诉他。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直接这样来讲：我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走天经的已经都告诉你。所以说耶稣在跟这些信徒之间，从一个拯救，不仅仅是我们的拯救者，也是我们的一些，也是我们这些人的朋友。所以说他有一些启示的东西会跟他的朋友来启示。另外其实有一个部分的一个点，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其实回到前面那个圣经里面也在讲，就是说上帝说他不瞒着他，接着他后面就来讲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的部分。这个 有特别再讲，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那个经文后，大家有看，他说所做的事情岂可瞒着耶和华。接下去讲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所以说后面讲的这些部分，这个其实跟我们刚才弟兄姐妹分享的也是，就是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其实是拣选了亚伯拉罕。当然我们讲的远一点，罗德的那个部分也是他的眷属亲属里面，他恩待亚伯拉罕，自己就眷顾他，加起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亚伯拉罕去为这些城市来代求呀。这个是一个部分哈，我想分享的呀。在雅各书里面也讲，这个就是重复我们前面的诗篇二十五篇有讲，就是这个是后面在讲亚伯拉罕也被称为神的朋友，就是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有算他为义，他得以称为神的朋友呀。当然等等等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理由，但是这一个的部分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的一个部分。上帝不仅仅是我们的创造者，他也是我们的救赎者，更是我们的朋友，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是这样。他很乐意的把就是说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特别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传福音的部分，有些人说 不公平啊，上帝没有告诉我，只是说 上帝给你的机会，给你的方式，每个人当然不一定说他上帝每次都过来告诉你说索多玛、俄摩拉我要把它毁了，并不一定说每次他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但是你站在你的那个位置上面或者你的境况底下，上帝有足够的恩典或者足够的信息会来启示给你，就是他根据你的需要，他是一个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你的上帝，只是你在那个的位置上的时候，上帝把他的信息把你所需要的来告诉你，但是看你对这个事情，他给你信息的时候，你对这个信息的反应是什么，是你跟他之间在那个部分的关系的部分。所以说今天李坤弟兄也在讲，我们虽然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到底我们有多顺服，多愿意在这个事情上去顺服，或者对上帝给我们这个星期你要去做怎样的一个反应。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再重新去回头看刚才这段经文，当上帝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亚伯拉罕以后，你看亚伯拉罕在前面的时候，他听了那个四王五王的打仗的时候把他的罗德给掳走了，他就拉了他们家的壮丁就去，后来把他抢回来了嘛，他去救他的亲属，这个 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罗德跟亚伯拉罕当初是在那个分家产的时候，就是说 他们牧人在相争，后来他们就让他先选嘛，让他先走，他选了那个肥沃之地，但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作为叔叔他还是去救他。这个的轨迹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因为这个跟我们后面的二十章也有一些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亚伯拉罕这部分，他去救的时候，救他的儿子，救他的侄子，顺便就把当然那个武王的那些东西后来也帮他们抢回来了。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他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亚伯拉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不是说上帝你帮我们罗德救出来就好了是不是？他没有，大家有看到他现在其实在这里代祷的时候是用义人的缘故，他在其实是为索多玛、俄摩拉整个城市在做代求的，其实是为他整个城市。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看到最后出来是只有罗德，但是对神的仆人他自己的心意你可以看到，他过去是救罗德，但是当他跟上帝同行一段时间的时候，你看他自己的现在即使为这样的事情代求的时候，他其实是为整个城市在求。所以说这个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自己当然一定要为自己家人求，这个毫无疑问，我们特别是我们自己家人没有信主的，我们当然特别要，虽然我们甚至对我们在青少的事工的部分，虽然看到很多青少年从小在教会里长大，我们有时候认为他们就信主了，但是并不一定每一个小孩子都得救，其实并不一定。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每一个做父母的也要持续的为自己的小孩子 去求。除了这个以外，上帝给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使命或者给我们的托付，不仅仅是你的家人而已，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时代，整个的上帝的工作在哪个地方，我们有可能需要更多的敏感的心去体会上帝在这个时代他要 做怎样的一些工作，再为这个时代 来祷告呀。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好，讲到这里为止，我看好上面那一段去啊哈。
他一方面有怜悯心，因为他是，一方面他还是要做他的工作。哎，这个故事看下去，说六成连十个亿人，其实连十个亿人，就
对。
我们可能到以斯玛利的那个部分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讨论一下这个部分。yeah.很亲近，很亲近，但对，这个是一种可能。另外一个就是那两个人转身离去，朝索多玛去了。走了以后，至于亚伯兰跟上帝站在那里多久，有可能他不一定把这个整个就描述出来。上帝可能有讲一些其他的部分，他就开始求嘛，也有可能。只是说圣经的整个的经文不可能把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把它描述出来这样子。好，我们继续。我们先把今天的特别把索多玛这个事情十九章把它先讲完先，好吧 ？OK， 好，我们今天重点在第十九章，我们先继续一起来读，好吧？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们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 索多玛里各处的人，邻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守围。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人来聚居，还想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里，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刚才我们讲了上帝跟两个天使，三个在那边，接下去这两个天使走了，就到索多玛这个城里来了。这个故事继续在讲的时候，就是大家有看到一个好的现象，罗德在这里看到这两个人，他跟他叔叔的好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嘛，怯怯的 请他们到他们家里来。到他们 家里来的这个背景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 在那个点的时候，就是说 这两个人本来过来要查看行为，当然就是到那个 他查看行为到街上住嘛，他本来 说自己要到街上 过夜，可能罗德比较知道这个地方是是非之地，不能在外面过夜，就怯怯的把他们拉去家，说治安比较好的地方可能就不太担心这些外地人，假设在那里旅行的人很多的话，你不可能一家人可能把所有的人都请去嘛。 但是可能 大多数人都比较害怕到那里了，在旁边熟悉的人可能会这样子。我们有看到在这里的部分，就是一个的罗德的这个好客的部分，大家可以 看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他把这两个人怯怯的请进去，加起还是为他们预备他们需要的这些晚餐。但是很快的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索多玛各处的人邻老带少来围住房子。好，当然在这里 有讲说要把这两个天使，就是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就是我们当然从后面来讲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就是这两位天使，当然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形象在那个地方。在这里当然等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过来，这里当然都是讲的比较文雅的一些部分，就任我们所为。当然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是 讲性行为，就是说男的跟男的行这种可耻的性行为的部分。好，当然后面他就讲了就是罗德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其实对这段圣经的故事大多数人都很熟悉，这段圣经的故事我不想重复 太多。我们前面在讲说十八章的时候，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从大多数的经文上面看，大家讲的就是说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是什么。刚才 我们有讲到的一个同性恋的一个部分，大家除了这一个的部分，大家 还有看到什么？ 从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段经文来看， 好，把经文换起来看一下。好，经文 看起来，对。对对，这个 是一个想法，对的，这个是一个，对 ，storm。台湾好像也通过了，是吧？台湾前几年也通过了，对。对，我是有把一些 highlight 出来。当然我们讲同性恋这个部分，圣经上有明确的讲，就是说这针对这个罪恶的部分，索多玛、俄摩拉一定是这个罪恶 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有另外一个的部分，大家可以延伸去看一下，就是说他们对外邦人来了以后，他要去做的这个犯罪的事情，不仅仅是说他们自己哈，自己已经在那个，但是他去做这个犯罪的事情是连老带少啊。其实他们其实就是有一种，就是说最不仅仅是说讲同性恋这个事情的本身，因为同性恋这个事情的出发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别人可以一起结伙去看。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在讨论同性恋，就像大家刚才在讨论，其实青少年那边也在讨论 LGBT， 我都讲不全那个整个的 五个假期。确实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年轻人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在学校里接触的部分，就是说比较属于慢慢就比较说这个是已经是一个现象，就是这样子，就是虽然我反对，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接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并不是说讲同性恋的罪就一定比其他的罪大多少，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这是在圣经在这个部分有特别来指出来，针对索多玛俄摩拉的部分有特别指出来，他这个罪的部分是在上帝眼里是痛恶的一个事情。但是另外有一个部分，有这个部分罪产生的部分，你有看到，就是说 我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同性恋一定 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纵容罪。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处理在一个时代的一个部分，就是发现一些罪恶的一些事情发生，我们不管是从自己本身的什么样的考虑，安全或者现在甚至同性恋，你假设在上面讲反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在单位里面在那些部分你都会有问题，你直接跟他们对着。所以说慢慢我们有可能并不一定是纵容，就是前面的前期就是有可能就是慢慢的就是说，哎，我就不发声了，不发声音了， keep your mouth shut off。 但是这个部分跟罗德的那个部分进京挪移帐篷的部分啊，很像的。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时候我们现在其实是慢慢在接受这个部分，当然后面发展会变成什么样子，有可能不仅仅被同化有可能会人的历史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也是在想着索多玛俄摩拉这是一个例子，在那里其实是反映着一个整个人类的这个部分。当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前面不反对不发生的时候，慢慢有些人就加入这个罪的部分，慢慢你就去纵容，就相当于纵容这个罪啊，接下去就会去结伴去作恶，并不单单并不是讲说我们自己这个本身，但是会造成这个环境会这样。所以说你看整个的索多玛俄摩拉整个的环境是那个样子，连老带少结伴，刚刚新的人来这个城市没有多久，才几个小时而已，才几个小时上海弟兄想分享，谢谢呀。Yeah。
人的思想都很麻木，过了多久就随波逐流了。比如说，就暗箱操作的那个潜规则，请客送礼，我之后我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那个像咱们那个上海复旦大学那个钱教授，讲了好多年轻人很正直的那个接受那个教育，而走向社会以后，面对那个不被重视、被排挤，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罪引出来的显得更要命。就人们麻木了，你不去那么做，你就永远吃亏。这个就对咱们现在的人实在是一种无形的那种。
对，前面是吃亏，觉得不从众不行，后来慢慢慢慢自己就会开始 enjoy， 哎，就是说喜欢去做那个事情了。对，所以先是麻木。OK， 好。圣经里面是有讲这。针对索多玛俄摩拉是专门在犹大书里面有专门是讲他这个罪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前面讨论是一些延伸的一个部分，他是直接讲他同性恋的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有直接就是说针对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延伸出去，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们的犯罪不仅仅是说同性恋的部分，在这个部分当然同性恋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上帝要把这个城市毁灭掉。好，好，我们继续可能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读了，剩下时间比较短了，我们就不读了。刚才讲了这些索多玛俄摩拉的人过来要做怎样的事情，完了以后两位天使帮助他们，加起让这些人摸不着门嘛。好，这个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神迹的部分。接下去就是说这两位天使就跟罗德在讲，就是要拯救他们出去。这个其实涉及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索多玛十个人都没有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其实假设前面一直在学，知道罗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钱人，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跟那个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牧人啊之间互相其实是有争执，因为水的问题嘛，大家有可能 还可以回忆起来。所以说他应该虽然他仅仅挪移帐篷到城市里去，但是应该他所属的他这个家族或者这些人啊，他其实是有不少的人，不少人。但是我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就是说他从那种畜牧的那种职业，后来多少人留下来跟他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最后到这个城里住了以后，现在看看就是说两个天使要叫他去救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他的至亲嘛，至亲就叫他去找他，就是讲这个女婿的部分。在这里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当罗德去跟他们讲这个城市要被毁的事情，这个女婿，当然这里可能有些姐姐的部分要讲这些到底是那两个女儿还是已经娶了还有其他女儿，这个细节的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是大家有可以看到一个重点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当罗德跟他来讲这个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市的信息的时候，其他的女婿认为他讲的是啥？是戏言，是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点。所以说这个城市的部分罗德住在那里，但是他也是希望他自己的至亲至少至亲在这个城市里可以被拯救的。但是跟他有关系的很关系很亲切的这个女婿的们都觉得他讲的是笑话一样。所以说后面天使就带着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两个就出去。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细节，他跟他们在交代的时候就是说罗德自己是被天使去催逼的，看起来他不是很愿意出去离开这个地方。 他被天使催逼，在这里有讲，但罗德迟疑不走。这个天使是因为上帝的怜悯罗德，所以说拉着要拉着在这他们跑了，跑到外面去。等他们跑在外面，有讲了一个细节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本来的计划是要让他跑到山上去嘛，好。需要跑到山上去，但是罗德在这里跟他讨价还价，觉得自己好像可能跑不到，不要这样，就是说不要跑到那山上去，他希望跑到一个小的城市，那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讲那个地理，那个所有的所有的那一个城市，当然所有的那个城市，其实从圣经前面去看的时候，大家也知道。那个五王的那个部分，前面讲的那个四个，就是圣经里面后面都会讲到，那四个城市都被毁掉了，那个城市还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其实也是那个就是说迦南底下的一个城市了，也是迦南底下的一个城市。OK， 所以说他跟他讨价还价了以后，讲了一个。要存活在那个小城，天使也在这个地方就答应他了。这个在跑的过程中，他们到了那个索尔，但这里有讲到了另外一个细节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当上帝的审判来了以后，硫磺跟火从天上降下来，降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了以后，但是跟他一起跑的一个人，就是他妻子啊，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银柱了，就是说整个得救里面出来总共才四个人， 还有一个人要回头去看那个被毁的城市，加起自己就变成一个银柱在那个地方。好， OK， 这个是故事的一个情节的部分，那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好，在圣经里面第29节的部分已经有讲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上帝纪念亚伯拉罕，这个其实跟我刚才前面讲的一个部分是上帝为什么要告诉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相关的。大家自己觉得为什么上帝要救罗德，除了这个上面讲的以外，是圣经直接当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他有做了一个总结嘛？在那个29节的时候有做了一个总结，是，上帝因为纪念亚伯拉罕，才把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这个是一个点。好，大家想想还有没有其他想分享的？为什么需要救罗德？
罗德还是有敬畏之心嘛？当他看到两个天使去的时候，他都说，他就跪下就我主啊，我主。他就是说，还是有那种
敬畏上帝啊，敬畏上帝，所以对。他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出来，前面其实是都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组团的，不一定是他是亚伯拉罕组团，他应该是会跟着他一起来。敬拜上帝，这个是、yeah. 对，所以说从罗德这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敬畏，对，这个是挺好的一个点。对，还有其他吗？这个是我们只要有时间我也想讨论的一个部分。从罗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对。刚才讲到那一个部分，其实彼得后书也有讲说，他常为恶人行忧伤的义人，就是上帝确实有定义这个罗德是义人呀，这个是一个部分，对。 还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跟罗德一起出来的另外一个他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一颗银柱呀，变成一个银柱。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来美国之前，我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我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但是唯一一个在小的时候有点印象的是这个罗德妻子变成一个银柱的过去的灵魂画。小的时候你去看那个灵魂画，但是往往把灵魂画那个时候就是把中东的那些阿拉伯的童话跟灵魂画这些圣经的故事就搅在一起的一些灵魂画，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这个跟圣经相关的一个故事。这在我过去小的时候就比较就是有这个 picture 吧，而且就是有这个图像在我脑袋。后来当然读了圣经的以后，特别是我自己有时候在问自己，自己会不会变成那个银柱。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信息啊，这个时代的信息，其实我差不多四年没有回中国嘛，好，四年没有，前一阵子回去中国，下去回去中国，基本上虽然在中国在出差在不同的地方跑，但是星期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在当地找那个教会去聚会嘛，好，到那边去聚会。但是我有发现到一个部分，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一直在讲一个信息，包括黄牧师前一阵子在讲这个末世的信息啊，就讲末世信息。国内其实基本上我去参加这些教会的聚会，信息里面也一直也在讲这个末世的信息，罪的信息跟末世的信息一直在讲。这个是跟我前几年过去讲那个爱的信息不太一样。过去国内的教会，特别三自教会的部分，他其实讲爱的信息会讲的比较多，就是讲这个审判的事情很少讲。但这一次对我来说是比较有一点点，就是看到好像 很不同，上帝似乎在 对这个时代在讲话。Yeah. 其实 我们在刚才在讲这个罗德的妻子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在特别讲，就是说当我们发生这个末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们要回想罗德妻子，要 回想罗德妻子，就是这个时代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在讲刚才大家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在讲那个罗德跟他女婿在讲的时候，女婿觉得是戏言，其实是觉得是戏言。其实同样的，挪亚当初他在那个时代进方舟的时候，他那个时代他最后进去多少人？八个人。其实他在那里进船进了多少几百年，其实很多人其实把他当作一个笑话来看。其实同样的，罗德，当然我们罗德这个本身这个人的他一些失败的地方我们有时间可以再分享，但是同样的，他对这个时代在讲话。其实回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上帝也一直在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是听是听到了，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急迫，哦，明天就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急迫。我有时候诚实来讲，我自己本身有时候都缺少这种急迫感，觉得有可能还有时间，有可能还有时间。有时候虽然上帝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个，但是他在讲一个的部分，就是说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最后末世的审判要来的时候，你看罗德的妻子的部分为什么变成银柱。其实我们去思考这个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当然他当然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个回头 回头去看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不管是因为是好奇，因为是有什么舍不下，有可能 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但是 在这里有讲一个的部分，其实 包括今天李坤弟兄也有在讲 他炒股票的事情、哦、他讲那个朋友炒股票的事情。其实我们特别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啊，我们基督徒信上帝，但是我们其实是在世上的留恋的东西其实是有许许多多。当然 我并不是说讲那些东西都是 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脚踩两条船去侍奉上帝，常常 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罗德的妻子其实他已经被拯救了，开始有这样的机会的得救，但是他在得救的过程里面他变成了一根银柱，跟上帝的国没分。耶稣 也有在讲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耶稣其实也有 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当然圣经上这个罗德的妻子其实是给我们挺多的警示，虽然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有两个负面的人物，一个是罗德，一个是他的妻子。当然罗德最终还是成为义人，但是罗德的妻子最后变成银柱，没有进入神的国，可以这样 来看、yeah. OK， 好，这个我其实这个就不分享，好，下去、yeah. 这个我就稍微看一下。这个我们人的罪恶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是我们刚才分享到说亚伯兰100岁左右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九十九岁的时候，挪亚其实可以那个时候还活到，上一次有分享出来这个说活到亚伯拉罕58岁左右、哦、前面其实从洪水出来的时候、哦、出来以后没多久就前面讲了巴别塔的事情，现在在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得到，现在其实挪亚我们甚至可以讲说尸骨未寒、啊、才几十年尸骨未寒，人类其实 在这个时间就有这样大的一个罪恶在那里发生，而索多玛俄摩拉这个事情可能已经在那里有持续一段时间了、yeah. 今天有 讲到、主日讲到的说整个圣经的中心是耶稣，整个、中心是耶稣。 我非常感恩吕贝卡姐妹刚才分享这个，这个也是 我想讲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圣经我们一直在读的部分，想从圣经里面不管旧约新约里面我们要读到耶稣，要看到他在整个的一个福音，整个的救恩，整个爱的信息，其实这个是对我们非常正面的一个，就是说一条线隐藏在、不是说隐藏，一直在启示，上帝一直在启示，但是就像吕贝卡姐妹，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其实有另外一条线，其实从开始到现在到后面其实一直在讲一个事情，罪跟审判跟上帝的公义的事情。其实不是说、刚才少海弟兄有分享一下，就是说好像一会儿偏左偏右，我比较偏向于上帝是100%的公义，100%的爱，就是100%的圣洁公义，其实是同时的，这个其实不会说是一会儿偏，只是说人在接受的那一个时候，有时候觉得他偏向，觉得我这个时间我比较希望多一点的爱，我这个 是人在选择，但是上帝其实他从来不会改变。其实他这个信息其实除了给我们福音救恩的信息，其实今天讲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部分，从这个我们现在听到这个信息，从这里开始上帝做了审判了以后，他其实在圣经的整个的过程中间，就是后面生命记啊，一直不断的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一直不断的跟我们世人在讲话，不管是先知也好，我们现在这些经文不用 一个一个去读，就是说索多玛俄摩拉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怜悯，他弄了、他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一直在警告我们这个每个时代的人，不管是活在哪个时代，包括我们今天，他一直用这个来警示我们、yeah. 当然 在圣经最后启示录里面 不是说直接讲索多玛、俄摩拉，他用硫磺跟火狐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这种审判的一种方式来代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类似的这种审判的结果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当然在圣经的里面除了提到索多玛、俄摩拉以外，有提到罪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整个圣经里面每本书都在贯穿着这个信息。其实最后一个的部分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彼得后书来讲，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上帝的怜悯，要给后世不欠情人的警戒，让大家有机会收到这个警戒，收到这个信息，可以有机会去悔改呀。好，我们下一节就后面二十章，我们今天就跳过了，不讲。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好，我现在就跳过这些了呀。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好，我们下一章的部分就21-23是讲以撒跟以斯玛利，我们是少海弟兄来分享。我们今天就请少海弟兄祷告结束，好吧？今天时间拖得多了7分钟，不好意思。